大家好，我是水盈俊，欢迎收听人生他不熟。那最近正逢 Apple 布道大会之后，最新 iPhone 系列上市的周期，那不知道大家对于新的机型有没有觉得心痒痒的想要冲一波的感觉呢？虽然我个人是认为这次的更新的内容相较于往年来说稍显平淡了一些啦，不过对于这个现代的信仰来说，相信应该还是有不少人关注跟期待的，尤其是最新的 iPad mini 还真的是蛮对到我胃口的呢。那在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各位，不知道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是会考虑到它往后的耐用性，还是单纯考虑价格就下手了呢？就拿前面提到买手机来说，在一般的情况下，新产品系列的推出往往会伴随着旧机型的降价促销，那这种在价格上的操作也常会让人陷入一种我到底该买哪一个版本才会比较划算的选择障碍循环中。那确实啊，像手机、平板、电脑或是这类电子产品，除非是预算充足或是有特殊需求，像是一些YouTube 上面的开箱频道啊，部落客撰写体验文之类的工作类型，不然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些都不是经常会进行更换的设备，也因此大多数人在决定要下手购买之前，都会再三的思考自己是该为了节省一下预算而购买降价后的上一代产品，还是就干脆一点勒紧裤带或是牺牲一颗肾来直接召唤最新的机型，来获得比较完整的软体及配件的资源周期。面对人们这种犹豫不决的情况下，刚好也让我想起最近在国外 podcast 节目上面听到的一个叫做 Buy for Life 的消费型概念，也趁这个机会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其实 Buy for Life 这个也应该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了，简单来说，它就是在选择要购买商品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去选择那些能够长久使用，甚至终身不用更换的商品。而那位主持人在说明这个概念的时候，也举了一个浅显易懂的例子，我这边就来简单的转述一下。假设我们今天必须要买一双新鞋子，而店里面刚好展示两双不同价位的商品，其中一双非常的平价，但是穿了两年以后就一定会坏，而另外一双则是因为它特殊的设计跟用料，所以可以保证你穿十年以上依然坚固耐操，不过价格就相对的比较高一些。那这时候如果你坚持为了节省预算而选择了前者价格较便宜的款式的话，那势必两年之后你还是需要再花上同样的一笔钱再做一次购买，久而久之的话就会变成一种长期性的固定支出。而相对于直接购买另一双能够长久使用的鞋子，你在相同的十年里面所累积下来的花费可能还是会比较高一点。而这个概念在现在环保意识抬头的社会风气来看，更是一个减少资源浪费的体现，因为产品如果可以耐久不坏的话，也就代表着生产的频率可以降低，过程中所消耗的资源以及产品损坏后所产生的废弃物就可以相对的减少许多。那一般来说，这个概念通常应该指的是一些像是家庭用具、家电、工具或是一些日用品等生活方面的消费上。但由于时代的演进，许多 3C 产品也开始深度的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了。所以我在这边就想要将这个思考模式套用在类似于现在这种科技类产品的选购上面。那虽然像现在我们手中的手机往往不是真的被设计来让人长久使用的，而且人们在想要换手机的时候，比起因为没办法提供比较好的通话品质，更可能只是因为更好拍照的体验或是游戏效能，或甚至只是更新的外观款式等比较次要而且容易受外在影响的因素而执行更换的选择。因此 Buy for Life 的概念不一定能够适用，但如果我们将 这个概念套用在配件的选购上面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明了许多。这里我就举一个，我自己为了购买配件花了一些冤枉钱所获得的真实经验。现在有用 iPhone 的人大概都会知道，苹果设备最机车的地方就是它那条搞自闭的 Lightning 充电线。那除了价格贵桑桑之外，如果我们买到劣质或者是山寨品的话，还有可能遇到因为手机挑线而无法充电，甚至充坏手机的情况。那我个人也是 iPhone 的使用者之一，之前就曾经因为原本的手机随附的充电线坏掉，但又舍不得多花这个钱去买一条原厂的，而为了想要贪便宜，就去网络上面随便找了一条百元有找的线材来使用。一开始的时候，它的充电或同步之类的基本功能都是完全正常的，那一切都是如此和谐美好。那时候我还想说，这么便宜的价格还能正常使用，真的是赚到了，赢送了。但好死不死，在一段时间之后，刚好就遇到一次手机系统升级，然后就出大事了。首先呢，是双方开始互相嫌弃，忽冷忽热。要么就是插上去几秒钟之后，手机就跟你说配件不支援；要么就是勉强能够充电，但电脑开始读不到你的手机，而最后两边就直接闹翻了，开始冷战。手机跟充电线接触之后，谁不理谁，充电传输也完全不能用。于是手上这条几十块的线就瞬间变成一条没有录用的高息束带。那就在经过几番这样轮回之后，我终于认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你要我买，这个钱就不得不花。我终究还是去买了一条有原厂认证的线。而先不论我内心是多么的纠结，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说，那条线撑了一两年，到现在依然屹立不摇，还真的是可喜可贺，其喜可乐。那在这次的经验之中，我确实有从中体会到了一些 Buy for Life 这个概念所提倡的消费者思考模式。但就算这个概念听起来再怎么理想，在时间上依然还是存在一些现实面是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的话，虽然消费者自己希望所买到的商品能够使用越久越好，甚至最好是花一次钱就能够一劳永逸，但他们所需付出的代价就是相对高昂的价格，以及后续产品如果要维修时候的零件花费以及技术上的问题。其实我想会让大部分的人退缩的主要原因，应该也是在于产品本身的售价超出自己的预算，而可能无法负担的关系吧。而且高价耐用的东西，就真的能够完美符合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吗？这里就接续前面买鞋子的范例来进行说明。虽然高价的鞋子能够保证我在使用很长一段的时间里面，不需要再考虑损坏或是更换的问题，但刚好我的脚就是异于常人的大，鞋子特别难买，反倒是另外一双平价的版本能够完美契合我的脚型。而且我现在的口袋里面钱就刚好只够买一双平价的鞋款，那难道我就要为了节省往后可能的花费，而委屈自己继续打赤脚走一段时间，等到多存一点钱之后，再去买那双耐用但是不合脚的鞋子来穿吗？除了生理上的需求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人，他们生活简朴，而且对于平日所使用的东西比较没有特殊的需求。如果有一天，他们突然有机会接触到那些耐用但是价格相对高昂的高级货的时候，就有可能因为产品本身的价格而只敢小心翼翼的使用，或者甚至于部分更极端的类型，根本就舍不得拿出来，就是把它当作是收藏品保存。又或者是说，他们单纯只是因为不想改变自己已经习惯的生活现状，而只将它作为备品来使用。到头来，这些人生活上真正所用到的，还是那些他们另外去买的便宜商品，或者是依然觉得堪用的旧品。 那么这些因为舍不得使用而被闲置的高级品，除了可能变相的造成资源的浪费之外，还会因为使用者的心理忌讳，为了更加保护这些产品而去购买附加的防护用具，进而带来一些额外的支出。这另外一方面，对于制造厂商来说，产品就是他们赚钱的源头。要是他们一开始就把商品做得非常耐用的话，也就意味着他们的生命周期就会被拉长。而消费者在购买一件商品之后，再次购买同样东西的可能性就会下降。那这时候，就算厂商推出新一代产品再怎么诱人，还是会有一定比例的人会选择安于现在的版本。毕竟手边的东西还能够使用，也没必要时常性的做更新嘛。而如果在这段漫长的产品周期间，厂商没有办法另开辟裁员的话，他们能够获得的利润就会相对的下降。另外，虽然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是因为这种原因呢，有部分的厂商就会把脑筋动到产品的本身，在设计中动一些小小的手脚，造成产品的计划性报废，但又能尽量的不降低产品原本的使用品质，借这种方法来刺激消费者在一定的时间之后还会选择持续的购入。又或者是说，有些厂商会在贩售主要的硬体之余，将部分的重心转往软体方面的后续服务。这样一来，除了可以开辟新的财源之外，还可以借机增加消费者的粘着性。不过，如果我们先撇除厂商耍心机的部分，现在有许多我们生活中常见到的东西，也会因为它们本身组成的材质特性、技术限制，或是人们所使用的需求的改变，而造成它们无法被设计成能够满足 Buy for Life 的条件的形态。比较常见的是现在电子产品中的锂电池构造，在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开始产生容量消退，或是长时间放置未充电之后也会直接的损坏。还有近年来因为环保意识的兴起，很多产品也开始标榜使用环保材质来制造。而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所谓环保材质就是容易在自然环境中被降解的原料。那如果像是鞋子这类东西，它的鞋底使用的是环保材质所制造的话，往往在放置一段时间之后，鞋底就会自然的崩解脱落。因为这些种种因素限制，许多现代化产品的使用年限就被大幅的缩短了。像之前家人有趁着父亲节优惠的时候购买了一组全新的电动刮胡刀送给长辈，但因为家中长辈平时生活也比较简单，并不会主动的去将惯用的东西做升级，所以那一组刮胡刀就被暂时搁置在一边，直到前一阵子才又被找出来。但不幸的是，由于大多是新式的电动刮胡刀都是属于内建锂电池的，那大家也都知道，现在锂电池如果放置太久没有充电的话就容易坏掉。那这刮胡刀也很不幸的因为这个特性的影响，在完全没有拆封的情况下就变得无法使用了。那说了这么多，总归来讲， Buy for Life 这个概念虽然看似理想，但身为使用者的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实践的话，还是要好好评估一下自己的消费能力、生活习惯，再来做出与自己最契合的选择，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最耐用的产品，而忽略了自己真正的需求。那如果是制造厂商的话，则可以透过一些附加价值的提供，像是软体、服务或者技术上的资源，尽可能地延长使用者手中产品的使用周期，来发挥产品最高的使用价值。那这次的记录主要也是想要简单的抒发一下自己对于 Buy for Life 这个消费概念的看法，不知道各位的想法又是如何呢？好嘞，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人生处处充满让人不熟悉的事物，希望每次的分享都能和大家一起多认识一些新鲜事， 也感谢大家这次的收听，大家拜拜咯。